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这时间呢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毒品的问题了。法务部提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二条之二跟第31条之一、第36条的修正草案，在9号的时候，行政院院会已经审议通过。而鉴于呢，在毒品防治业务需要各部会来通力合作，而中央跟地方政府机关各自就业管辖的一些这个编列预算，包含了相关的经费来源都不稳定。为了推动毒品防治业务，参考了国内相关基金制度，以及依据行政院核定的有我无毒反毒总动员的方案，由法务部设置基金而拓展反毒经费来源，提升整个预算跟综合成效。另外，青少年在娱乐场所使用的毒品，譬如说 K-tamine 或者是混用的毒品等等，新兴的毒品日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严重之外，为了整个的一个这个毒品的一个行为，以及怎么样杜绝以及阻绝毒品的一个流窜，参考了国内跟相关法规，还有瑞典推动的俱乐部防治毒品的经验，而给予特定营业场所配合执行防治毒品的一个措施义务，以共同来共筑社区的防治毒品网络。那另外呢，依照这个条例是第二条之二跟第31条之一，还有36条的修正草案修正的要点有一，为了推动毒品防治业务，来增订由法务部设置的基金。第二呢，增订特定的营业场所所执行的防治措施，包含了入口明显标示毒品防治的资讯，设置入口管理人员，通报警察机关处理，备置从业人员的名册等等措施，而增订违反相关规定的一个处罚，最重可以勒令停业。而特定的这个营业场所的范围，由法务部的会上相关机关而来做定之。而在修正草案，希望呢在立法院能够通过之外呢，也共同建构整个反毒的一个完整防线，来展现呢在这个政府强烈的一个反毒决心。这也是在修法的部分让我们的全台的民众跟两岸三地民众可以更了解台湾最近的修法情形。好的，当然我们也要来比较温馨一点的在今年的灯会在云林之外，我们有矫正灯区之外，我们2017的台湾灯会全国花灯竞赛里面呢，矫正机关创下了历史记录，荣获了双灯王的宝座。2017的台湾灯会的全国花灯竞赛呢，评选结果也在8号已经正式揭晓了。矫正机关连续9年拿下了花灯竞赛机关团体组的灯王，也打破历年纪录同时荣获机关团体组跟高中职组的双灯王宝座。那今年呢，是台中监狱送人以天女仙乐抱吉鸡，祥凤展翅冲云霄这样的一个作品，蝉联了机关团体组的灯王宝座。彰化少年福利院同学是以真爱奇迹这样的一个作品，荣获了高中组的灯王殊荣。其他矫正机关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在全国855座的参赛中，有108座是由矫正机关送人所精心制作，总共占参赛作品的1/8强。其中有56座的花灯作品有获奖，有特优4座、优等11座、甲等14座、佳作25座，机关团体总共52座，高中职组总共4座。矫正机关呢，让整个机关团体由所有的奖项获得达到 100%的一个获奖率，也显见了矫正机关深厚的花灯工艺水准，深获这些评审委员的一个肯定跟青睐。在19号以前的台湾灯会期间呢，高铁的云林站到农博生态园区的湖尾主灯区内的花灯竞赛区也会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欢迎大家前往赏灯之外也可以看到了我们的受用人的努力跟创新，也给予机关受用人的鼓励跟支持，协助他们复归社会，重做新名。好，当然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花灯技艺展现他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创作跟这个传承之外，也帮他们呢在整个一个涵养性情上面呢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调试。那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他们创作过程中可以去了解什么才是人生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什么。那也希望大家给予鼓励之外那当然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创作呢非常的多，所以呢到了我们的灯区的时候，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感受一下了。那当然不只是在我们的监所了，其实我们也有一群不老志工。为什么说不老志工？因为他们平均年龄都70岁以上这个70岁以上的志工，为了净化我们受用人的一个心灵，他们还会把自己很喜欢的兴趣就是唱歌。好，所以呢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合唱团，至今已经进入七个监所去演唱，这是他们发愿，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走唱完全国。我们有51个监所来做这个口传音乐，重建这些边缘人对于社会的信心。当然呢这个是从基隆地检署这个从达只了解了这个不老合唱团的存在，就鼓励他们呢可以为他们演唱，用软性的音符跟歌词以比较不一样的另类教化方式为主轴。所以呢他们的团名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的这个合唱团的团名叫做春风合唱团。其实春风合唱团呢也已经成立了两年了到我们的基隆监狱、基隆看守所、台北监狱、台北少管所、桃园监狱、宜兰监狱、桃园女监这样子的一个机关呢，唱了他们很喜欢的一些歌曲，不管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春风吻上我的脸缝线啦恋恋沙轮战啦、隐形的翅膀等等。尤其是他们在讲到有一位75岁的团员叫王嘉欣非常看不出来他的年纪。好，他对于这个奉献这首歌他就特别有感，他发现很多这个受用人听到这个歌词，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就会觉得哇，那种泪水好像要从这个眼眶中掉出来了看得出来他们对亲情的渴望跟空虚。其实他也知道这个受用人本身必须就要为自己的错而负责之外，那如果说入监又缺乏关怀，出监还是一样会衍生一些社会问题，而且也会重蹈覆辙之外，这个当然呢我们自己以这样子的一个预防方式第一个呢让他们有感觉到温暖，好，当然也会让他们觉得亲情的可贵。那当然在这里面呢希望他们的深爱可以呢帮忙我们受用人有不一样的这个心情空虚排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一群不老志工对他们呢就是我们大家很喜爱的这个春风合唱团。好的，当然呢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来提醒大家了。最近刑事局有统计了，就是说这个学历越高的人可能越执迷不悟越执着，越执迷不肯承认被骗。对，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被骗的话题了。刑事局呢去年在20,000名的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里面，其中就有9712人是大专毕业，853人是硕士以上的毕业。所以警方就有做一个分析高学历呢会沉浸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生活环境的封闭，比较少跟接触外界的资讯，加上自我意识比较强烈，就成为警察反诈骗宣导碰不到的这一群人。那当然去年呢博士硕士学历被害人呢最容易上当的就是假的网络拍卖，还有 ATM 的一个分期付款手法，就有600多件的人这样受骗。那还有假检警假绑架的当然相对就比较少了，但是这个 动不动哦，这个移动哦，这个被诈骗都是几百万的哦。那当然包含了之前这个金监会主委哦，这个尹启明主委也是接到诈骗，谎称说哦有人绑架他儿子，他吓得去提了120万哦，当然就被骗了。好不好？那前年三月，这个中研院副院长刘翠荣也是一样，遭这个假检警哦诈骗，也骗了2000万，所以都是高学历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说哦，等一下嘛，等一下嘛，真的有这么好骗吗？好，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军工教啦、工程师啦、研究员啦，都是属于高知识分子而被骗，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平常上班下班这个职场的上面，比较会去忽略到就是我们的诈骗案的新闻。那当然这个用网络的比例也比较高，所以就变成是诈骗的被害人。所以在这里这个我们常常在讲，平常呢都不教别人，拉不下脸被指导，好，这是我们常常在讲说自己才在那边吹心肝后悔哦，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多关心一下时下的一些社会案件跟实务上的一个经验了。这也是提供给我们收音机旁正在努力工作的好朋友不管你是老板也好，我们同事员工也好我们两岸三地的朋友可能这个诈骗的手法不一样，可是基本上还是要提醒您的。好，当然呢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就是最近呢有很多人会利用连假呢去参加一些 party， 尤其是年轻人，那自己的身体真的是要比较爱惜。最近我们的法庭里面刑案里面也非常的多，像台北市刑大在今年1月就破获了一名男子，他主持了性爱毒趴，甚至在现场还有人进行危险的性行为，相关这样子的很多人是挡不住诱惑参加这样的一个性爱毒趴，结果身体不适就医之后确定，尤其最近很大概3-4个案件都是罹患了 HIV 艾滋病那当然这个也是散播了这个所谓的害怕那很多朋好到场以后就开始吸食毒品进行危险性行为，数周后觉得怎么身体不一样，就抽血检查就罹患了艾滋，让自己相当的后悔。那当然呢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报道出后呢当天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就参加的朋友就开始紧张了，说会不会是我也中奖了。其实我们常在讲参加这样的一个毒趴的时候，诱惑吸毒神情恍惚之下，很多人都会在不经意就直接呢被引导进行了很多的危险性的这个性行为，到家之后呢就会路线出去，譬如说发烧啦、呕吐啦、腹泻，大家会以为说这是单纯的感冒，但是并不是。后来发现怎么体力越来越差，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去医院检查，才发现自己得了艾滋那当然受害人除了投诉媒体警方之外呢，那当然我们也呼吁大家不要随便的去参加一些陌生人邀约或者是一些这个派对比较属于危险性的派对，以免呢真的叫做得不偿失这也是特别提醒。另外就是梅子粉，梅子粉呢最近呢也被列为毒品了，因为最近梅子粉的制成就变得迷奸药，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 K 咖啡啦、 K 软糖啦，最近梅子粉也变成是其中一项所以呢提醒大家因为它会很多人吃水果喜欢沾梅粉，那当然这个梅粉你的来源你又不清楚之外你就一直常常食用，就变习惯性，就会有一个毒瘾，所以呢特别提醒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好，马上呢我们要赶快来到也是台北地检周慧民检察事务官时间咯。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跟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这个两岸三地的好朋友，又来到了台北地检周慧明检察官时间了。我们依循这个我们这一周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周呢，当然呢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聊到什么样的情况能够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关于被害人的死亡补偿的范围，包含了这个关于遗属的资格啊，还有我们今天要来聊到关于被害人的这个性侵害的补偿等等，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慧明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瑶瑶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在百忙之中，我们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检察官了哦。这个大家好像对于这些问题已经越来越热络了哦。
是。
那当然，我们也要赶快来帮忙大家再把它解释更清楚一点了。
是。
所以我们可以先从其实关于被害人这个被性侵害补偿的范围，它可能比较小，但是我们还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对，我先就上次我讲的部分，我有一点更正哈。我记得瑶瑶主任上次有提到说，关于这个有一些性侵害的或者是重伤的被害人、
是，
他如果没有办法申请的时候，有一些他的朋友啊，
是不是可以来呀、
对，能不能帮他申请？不好意思，我上次看了一下法条哈，关于这个受重伤或性侵害的话，这些被害人是可以委托代理人来申请
哦，是可以的，
对，是可以的，所以他们可以，如果说没有代理人的话，才可以由市政府或者是犯保协会来帮他们申请，所以这办理事实上是可以帮这些被害人来申请。可是我想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哈，申请这个补偿金是给这个被害人的哦，
对，
并不是你这些伴侣的哈、来做使用的，所以哈、这些补偿金还是要用在这些被害人的身上。我就这范围的话，我跟大家做一下更正这样子。
林先生说，您刚才讲的说可以来请这个，就是说他没有
代理，代理的
他需要怎代理？他需要一些证件或者是有一些限额吗？
证件的话就是需要他的授权书啦。
哦，对，
就是对对对，因为如果说是重伤的话，当然我觉得在亲属上的认定的授权书比较没有问题啦。那关于说性侵害的部分，因为加害被害也还有意识也没有问题啦。那重伤的部分，如果在没有意识的部分底下的话，那你要你身为他的朋友帮他申请，你可能就要想一想这个授权问题，
对，
去解决。对，
因为如果说他又不能写怎么办？
对，
这也是个问题耶。对
对
对,
对对对，所以说你可能就要，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个授权问题要如何解决这样。但是依法条来规定的话，他们是可以委任这个代理人的，是没有问题。
朋友是可以的，
朋友是可以的，委任代理人的部分，但是你必须要出具授权书哈。
是，所以这个请我们这位林先生可能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关于这些被害人的这个性侵补偿的范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再次提醒一次？
性侵补偿的范围的话，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医疗费用了哈。那医疗费用，那我也问一下同仁哈，关于说，我们上次有提到说性侵害的部分可能需要一些心理的諮商嘛？
是，
这个心理諮商的费用的话，我们要如何判定他有没有需要呢？
对，
当然就看你的诊断证明哦。你的诊断证明如果说，觉得我们看这个诊断证明认为你这个諮商是有关联性的，是有必要性的，当然就可以这个在医疗费用里面核销。那第二种费用就是呢，增加生活上的支出或者是丧失劳动的费用。有些人他因为这个遭到性侵害之后身心受到重创啊，好几个月不能工作。那当然就是以你的当时啊，你这个薪资的状况啊，然后呢来评估你丧失劳动费用的程度到哪里哈。然后比方说还有你增加生活上必要的支出咯，你因为受到重伤啊，或者是说你因为性侵害非常身心受创，你没有办法自己开车出门，那你可能就是搭计程车啊或捷运啊，这些必要的费用。我们要选择这是不是必要的，那这部分不能超过100万了哈。然后医疗费用不能超过40万。然后再来就是精神抚慰金的部分。我要更正一下，这个名词叫抚慰金，慰抚金是民法的用词哈，
所以是抚慰金。
对，我们这个叫抚慰金。那抚慰金的部分的话，最高是不能超过40万。那这个抚慰金的怎么认定呢？比方说猥亵的受侵，这个受到这需要抚慰的程度，当然就比性侵害直接的这个强制性交的部分就来的低一点嘛。强制性交，那强制性交的部分还有程度的区别啊，比方有些人是被轮暴的咯， 或者是被连续的咯，要看他的情节嘛，
嗯，
看他情节轻重，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地检署大概有个标准的表，这样看你符合在哪一个级距里面，然后最高也是不能超过40万。那所以说呢，这个医疗费用不能超过40，然后丧失劳动费用不能超过100，这三个是可以累加，慰抚金的部分也不能超过40。那这三种费用可以加起来。
是，所以这三个是分别加起来累计的哦。
对，分别加起来的。
哦，这是要提醒大家，申请的方式可能这个要来提供给大家了。
申请的方式的话，当然就是你可以到犯罪所在地的地检署，然后来提出一个书面的申请。那他当然就是有一个申请的表格啦，那你可以来做填写，然后来做一个申请。申请之后，我们地检署就会收案嘛。收案之后呢，我们就会开个补审会议，然后来决定看你这个有没有符合可以申请我们补偿金的资格。3个月之内我们会做出决定，这样。
是高雄的金先生说，我如果是发生事情在台北，可是我住在高雄，那到底是要去哪里申请？
当然就是在台北咯，
因为是发生地。对，发生地哦，林先生、金先生，好，发生地不是因为你现在住高雄，你在高雄并没有哦，哈，
是这样子。
你可以打0800-005-850啊，我们可以帮忙你哦，这个我们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转介。那当然，他也有申请的这个期限，也要特别提醒哦。
申请的期限的话，要在这个2个月之内要去申，
两年
之内要去申请哈，然后呢，但是呢，这两年当然就是你知道开始嘛。但是如果犯罪，你2年之内你虽然不知道，但是你犯罪时间超过5年的话，那你也不能申请。距离犯罪时间，
距离犯罪时间超过5年也不能申请。
超过5年的话，你也不能申请的哈。
哦，
所以我们这个还是有时效的限制，大家要注意的。
是，
但是有些人会说哈，我有时候不知道车祸的。
对呀，
加害是谁？那没有关系啊，不知道加害是谁还是可以申请，只要你是因为车祸，对不对？你是因为犯罪行为，然后显然有一个犯罪行为，不是你自撞嘛？所以
你
只要
被撞，
对，你只要是你自撞哦，自撞就是说没有别人害你嘛，你自己去撞嘛，你自己去撞，那这个当然你自撞导致重伤，你就不能够来申请嘛。可是如果说你是因为被撞。我们现在虽然不知道这个加害人是谁，可是我是因为显然有一个犯罪行为，有一个人来撞我，对不对？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对方是谁，他也许跑掉了，可是我因为这样子而受到重伤，我还是可以来申请。所以哈，我觉得有些人，我大概有发现过几种情形，这样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啊，我不知道加害人是谁啊，
是，
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去报案，或我不需要做任何动作哈，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做法哈。你不能让你的权益睡着哦，所以说，其实你虽然不知道是谁，可是你还是可以来请求，还是可以来报案，然后要求来调查。
好，你看，我们拿一个这个所谓车祸事件，就让大家可以了解哦。
是，
因为有些人会搞不清楚，说，我就还没抓到人，我要怎么去补偿哦？刚刚我们检察官讲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这已经牵扯到，简单来讲，你都是去用龙，你就是刑事，好，并不是民事。对吧？
对，没错，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不用这边等。好，这个有时候等超过时间哦。
对，因为很容易耶，2年哈，
很快哦，
很快就超过了，真的。
我们要一再的提醒大家哦，所以他整个申请期限哦，这个提醒大家知道，他大概的一个程序的话会花很久吗？他一个程序部分，
程序的部分哦，程序的部分要看你的案件的复杂度啊，因为有时候比方说哈，我们这个犯罪。我们虽然有这些补偿金，对不对？
对。
除了核说有没有必要之外，我们还要看看你有没有必须要减免的资格啊。
哦，还有这样子的啊。
对啊，
okay，
比方说你的被害人对这件事情是与有过失的，与有过失的，那他的部分，他虽然可以受到这些赔偿，但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程度的减免。比方说像有些人被打，被围殴打到重伤，对不对？
是。
那可是他先挑衅啊。他先挑衅，那这个你对于这件案子的发生，你是有可规则事由的。那有可规则事由的话，只是说你的可规则事由百分比的程度到多少？
是
到一半呢？20%呢？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减免，所以其实还有蛮多的东西要调查的。还有就是你领到补偿，你有领到其他的保险给付，这些部分也是要扣除的。所以还有很多审酌的理由哈，不是只有说你。 只要来申请，我们核到这三条费用够不够就好了。
哦，并不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还有其他的事由。
没错。而且我发现哦，这个有决定补偿到决定书到办理领取手续。
对，领取是。
对，然后再决定不补偿，又有一个决定书到复议，到行政诉讼。哇，所以这样花很久时间呢。
对啊，因为有些人部分，比方说有些人他不服这个决定，有可能不是全案不服，因为我们有可能，比方说我们的上次劳动费用我们跟你核80万，有些人认为我应该到100万，就这部分他又去复议，那整个案子又没确定啊。
哇，
所以是不是又开始呢？
对，
又要
重来了。
对，又要重来了。
哇、wow, 所以哦，这个提醒大家，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哦，就是说我们大概的一个程序，还有就是大概你可能会发的状况，我们也在让这个检察官跟你讲得很清楚，让你了解哦，不管你现在哦，这个有没有任何的这个疑惑啦，或者是说刚刚我们所讲的部分你还是有点不清楚，没关系，你待会事后的部分哦，你再写 email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来让我们检察官可以更了解。那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哦，让这个听众朋友解惑之外，也让大家了解整个申请方式、期限跟大概的一个程序。那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咯。
好，再见。
大家继续 You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